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5月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加大对乌克兰军援，台湾学者舒孝煌指出乌克兰战局发展令中国措手不及，
这场战事这个拖延那么久，然后第二个这个俄罗斯已经变成全球公敌，然后西方的这个制裁哈压力这样大，这样子那个绵密哈，那个我觉得可能对中国来说会有一点措手不及。
欧盟要求中国就欧盟驻京使团中国雇员被抓做出合理回应。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紧急开会讨论海外资产如何免受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中共首度公开征求民意，田其庄举报党内搞个人崇拜，反遭禁言。
如果你发表了不符合中共当局的言论，轻可能封你的号，重呢很可能就把你抓起来，还可能判刑，并不是真正的征求民意，而是借此机会伪造民意，造成习近平受到万民拥戴的这种假象，为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做铺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天5月1号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西方高级政治家对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最新支持。此前美国总统拜登4月28号请求国会批准330亿美元对乌克兰的额外援助。同天，国会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旨在加快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法案。俄罗斯总统普京扬言要对干预乌克兰战争的西方国家实施闪电式报复行动。中国与俄罗斯对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保持同一口径，称其为特别军事行动，而且把战争的起因归咎于美国和北约。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就美国军援对俄乌战局的影响以及中国的角色发表评论。
舒孝煌博士，白宫表示新的33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额外援助的开支案将包括超过200亿美元的新武器和军援，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白宫说呢，其余的将用于粮食生产援助，以允许动用国防生产法扩大国内其他受冲突影响的物品和生产，支持落实制裁。对于美国这一新的对乌援助，你的观点？
是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的援助大概就是包括像这个单兵这个使用的次针防空飞弹，然后这个标枪反战车飞弹等等哦，那个这些武器很多其实都是库存，那你库存量这个提供这个乌克兰之后，可能有一些那个数量上面哈，就目前那个所知道的情况也慢慢在这个减少，所以可能美国就必须要在这个时候紧急进行这个那个采购，那这个就是可能像国内或国外的厂商这个像采购增加这个那个弹药库存的数量，那所以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金额出现。那另外就是可能慢慢会有一些这个重武器或重装兵，也提供乌克兰上的一些必要的这些战那个战略反击能力，那个也许是一些那个飞弹，或者是像例如说这个那个155公里自走炮等等哦，那这些也都提供给这个乌克兰。那个对于这个那个乌军的这个那个一些比较能够做这个战略反击，当然是会有更有一些帮助。但是其他的一些那个像乌克兰可能需要获得的，像例如说比较中长程的防空飞弹，那像战斗机等等哦，那这些目前可能突破还是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个似乎现在就是从东欧国家提供一些经过改良这个整修过的这个米格29，大概数量20多架，那个这个提供给乌克兰似乎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多多少少呢都可以这个帮助这个乌克兰这个继续这个持续的抵抗这个俄罗斯的侵略。
那么俄罗斯入侵以来呢，乌克兰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美国源源不断的武器和物资的供应帮助了乌克兰成功的抵抗了俄罗斯的侵略行动。 那么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对俄乌战争的影响，俄罗斯武器与西方军援武器的比拼，您的观察？
是，其实俄罗斯的武器你不能说它不先进，就是它这个 在投入这个乌克兰战场，有一些像例如说空军的这个苏35战机，那其实它其实性能也非常优异。那然后这个后来这个提供，就是在地面战争上面，像例如说 T90 战车，或者是更 T90 的更新的形式其实都那个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然后它也有新的这种这个主动的战车这个防护能力，然后就号称在测试中呢能够抵抗这个西方国家的这种反战车武器的攻击。那这个舰艇呢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提升，但是因为由于这个俄罗斯这个那个经济上面的一些困难等等它就是它的武器的提升并没有能够达到全面，那所以它有一些像例如说这次被击沉的这个莫斯科号这个巡洋舰，它其实它已经是就是前苏联时代的这种旧式的这个船舰那虽然说它很大，这个在那个时候存在很先进，可是可能抵御不了现在的这种那个防空或者是这个反舰火力的攻击那这个战争就可以看到这个乌克兰只是用一架这个无人机，那不知道是当诱饵或者是做这个那个远程侦察，然后两枚反舰飞弹就两枚都击中了这个莫斯科号巡洋舰，而且它在脱曳的这途中就沉没了。那相较于西方的一些舰艇像例如说美国也有过这个舰艇被撞击或者是这个被自杀炸弹攻击等等他们仍然都可以那个送回这个自己航行或者是这个用这个托运的方式这个送回国内修理那它显然那个耐战损能力是有一些不足。那另外当然并不是这个武器系统本身的这个先进的问题，那可能是整个就是从西方的观察发现这个整个俄军那可能是在这个作战准备上面指挥管制通讯各方面那个都有些不足，然后可能是人这个规划大规模作战的经验等等也不足，因为俄罗斯这个虽然他只有叙利亚作战经验，但是这个毕竟这个可能那边只是对付这个游击队或是这个那个叛军等等没有这种大规模作战的经验，所以他很多的这个武器系统的可能作战指挥调度，加上他这个面临这个乌克兰这个境内像例如说天后这个道路问题等等这些的问题，这些不利的因素加起来导致这个俄军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面其实那个打得并不是那么顺利，那可能这个我想是多重的因素所造成的结果。
那么普京称呢，莫斯科的行动是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解除乌克兰的武装，保护讲俄语的人民免受迫害，防止美国利用乌克兰威胁俄罗斯。那么乌克兰驳斥了普京所说的迫害，并表示自2月24号入侵开始以来，乌克兰正在抗击一场帝国式的土地掠夺，俄罗斯的入侵已经将乌克兰的城市夷为平地，迫使500多万人逃往外国，数千人丧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呢，为迫使俄罗斯撤军，对其实施了全面的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扬言呢，要对干预乌克兰战争的西方国家实施闪电式报复行动。对这个说法，您的看法？
这个其实当然这个西方国家尤其像北约其实会非常这个担心这样的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核武的强权所以这个北约国家在这个介入或是支援乌克兰方面其实是非常小心的，就是这个虽然有各种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式就是武器系统的提供这个乌克兰，那另外当然有一些是我们不太了解的，但是可能从有一些蛛丝马迹上可以观察，例如说这个美国或西方的勤监侦飞机尤其像英国还有美国的这个无人机，还有它这个例如海军的这个 P8 反潜巡逻机，其实在像例如说这个莫斯科号这个巡洋舰被攻击的时候，它正好也有这个美军的这个侦察机在附近活动，然后这个英国的这个电子侦察机呢也在这个周边活动，就大概在东欧，像在这可能在波兰、罗马尼亚等等这些领空，虽然没有进入这个乌克兰，那但是这个可能在提供勤监侦能力，这个协助这个乌克兰上面有非常大的帮助。那这个当然对于这个俄罗斯就会觉得非常不满，就是你们其实等于是在实质上提供这个乌克兰，只是就差这个军事介入的一步而已。那个当然他这个对于这个北约国家就是除了援助乌克兰之外呢，在整个东线的部分，包括从这个北方到东欧这些地方部署了重兵，这个防范这个俄罗斯可能的这个军事行动，然后这些行动可能对于看在普丁眼里面，可能也许这些都是一些威胁，所以他当然更 更为不满。可是他如果说拿出这些像例如说这个核武或者是这些这个所谓的长程武器等等来威胁，那似乎也表示他其实对于这个北约或是这个西方国家在这个援助乌克兰上面，还有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况上面哈，那个似乎他这个焦灼上面他已经几乎拿不太出什么更有效的办法，那这个似乎已经是他最后的这样的杀手锏。所以他这个会不会用这些武器，其实我觉得西方国家的确是会非常担心的。所以他虽然说这段时间其实这个秦坚贞这个对于这个俄军的动态其实在非常绵密的掌握，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普丁他的旁边的决策圈里面，他到底是如何做这样的战争决策，他会不会下这样的决策，其实也是西方这个情报单位非常非常关注而且非常担心的一点。
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说中国大疆科技官网上个周二呢发表的声明说，大疆正在对全球业务进行合规风险复审，在复审期间，大疆将暂时终止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所有商业活动。大疆科技的这个决定被认为是对乌克兰就俄罗斯使用大疆科技产品攻击乌克兰提出的指控而做出的回应。占有全球无人机市场一半以上的大疆对此表示，其所有产品都是为了民用而设计的，无法满足军事规格的要求。大疆公司还否认其民用无人机具有直接引导导弹的功能。你的看法？
是，那当然这个就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角色其实因为跟俄罗斯关系很密切，其实他跟乌克兰关系也很密切，也获得很多乌克兰的这些装备，所以对这个中国来说他的立场是非常尴尬的。而且这个他不知道说，也许这个第一个就是这场战事这个拖延那么久，然后第二个这个俄罗斯已经变成全球公敌，然后西方的这个制裁这个压力这样大，这样子那个绵密那个我觉得可能对中国来说会有一点措手不及。那或许这个大疆的这样的措施可能是一个就是企业界为了，因为尤其是他这种这个占有这个那个市占率，那个对于这个全球这个销售的这样子一个大公司来说，他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商誉，可能多多少少会采用这样子的那一种保护的行为。那当然这个能够有多少效果，那我们是并不清楚。但是当然民用机其实这种就是你作为那个是不是能够作为这个侦察或者标定其实当然这个并不是那么清楚。可是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知道说军用这个系统有时候你可能需要比较标定比较清楚的，例如这个 GPS 方位等等，然后能够导引这个后方的武器进行攻击。但是在这个前线战场比较混乱的时候，如果这个像例如说这个俄乌双方他的武器这个短兵交接的时候，武器如果不是那么精密的话，其实你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能够这个有光学观测或者是甚至夜视系统的这个无人机，然后这个在空中然后能够对这个目标呢进行这个提供这个 GPS 方位，它大概就足以提供这个武器的这个导引的这样子的能力。那所以它那个然后那你后方的这个武器也许这个不能像美方那个美国这种这么精密先进的这种那个精确导引武器可以追踪这种移动式目标，这当然都是军规的这种光电系统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至少你只要有了这个目标的这个 GPS 方位，因为我们有在一些视频里面看到，就是这个俄军的这个无人机追踪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车辆，就是他发射完飞弹之后呢，他可能要回到他的这个补给点补给，然后他就直接，因为他没有办法标定移动的目标，但是他可以追踪他回到他的基地之后呢，这个确定这个基地的方位，然后这个提供这个后方的这个武器的导引。那即使不是 GPS， 它至少也能够识别到什么是位置在什么地方，然后你用其他的方式，像例如卫星或等等其他的方式这个来进行辨识，那你大概都可以提供这样子的这个目标的这个坐标。所以这个俄罗斯它有很多次的这种使用长程武器，这个对于这个乌克兰的那个目标，像例如说军火库这种固定式的目标，甚至包括在这个乌克兰西部等等这种这个西方国家提供武器的集中的这个仓库、这个弹药库等等那实施打击，大概都是类似用这种类似的手法。那所以它其实这种民用无人机，那个多经过这个适当的那个训练跟操作，但其实还是可以做这些目标的这个辨识、这个发现，然后提供这些坐标等等这样子的用途。
好的，谢谢你，舒向黄博士。
是。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向黄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要求中国当局就欧盟驻北京外交使团的一位中国当地雇员已经被拘捕八个月的事件作出合理回应。欧盟确认，这位中国雇员去年九月被警察拘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据法新社5月1号报道，欧盟发言人纳比拉·马斯拉里表示，尽管欧盟已多次要求中国当局作出解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对这位欧盟中国雇员的指控和具体控罪的原因。欧盟将继续提出要求，直到得到合理回应。马斯拉里强调，对这位中国当地雇员的状况表示担忧。法国《世界报》最初报道，欧盟驻北京使团的 IT 部门的雇员安东去年9月在西南的四川省被以寻衅滋事拘留，这是一个定义含糊的指控，被称为口袋罪，通常用于惩罚和让意见人士晋升，一旦定罪，最高刑期可达五年。法新社说，欧盟向中国当局三次发送外交照会要求获得对他指控的进一步信息，以及他可以接触自己选择的律师。驻华西方外交使团的雇员被拘捕是非常罕见的事件。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据了解情况人士表示，安东有一个微信账号，在上面表达过对政治的坦率观点并赞誉民主。他的微信账号以前曾因其政治观点而被封过。安东自2006年起为欧盟驻北京使团工作，在他失踪后，欧盟外交官一直寻找他，后来得知他被中国当局拘捕。为外交使团和外国新闻机构工作的中国当地雇员是经中国当局严密筛选和监控的。一些曾为外国新闻机构工作的中国雇员过去曾被当局拘捕，被指控有所谓的犯罪行为。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急剧恶化，欧盟因一系列的人权问题，尤其是中国当局在新疆大规模系统性的迫害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种族灭绝行径，对中国展开贸易制裁，中国则进行反制裁。欧盟还指责北京对欧盟成员国立陶宛进行非正式的贸易禁运是经济胁迫，立陶宛因允许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而激怒北京。近期，欧盟还警告中国不要向野蛮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军事或金融支持。
路透社援引《金融时报》的消息报道，中国银行监管机构近日与主要的国内及国际银行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保护中国海外资产免受如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遭受的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有分析认为，诱发类似制裁的可能要素是中国进攻台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金融时报4月30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4月22号召开的这次内部会议，包括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官员，以及几十家在中国运作的国内和国际银行的高层，比如汇丰银行等。报道说，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在会议开始时表示，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俄罗斯央行美元资产的能力感到警觉。官员们担心，如果发生地区性军事冲突或其他危机，美国可能会对北京采取同样制裁。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整个危机期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府一直坚定地支持普京，中国仍和俄罗斯有商业往来。不过，中国的银行和公司谨防可能触发被制裁的任何交易。报道说，中国的官员和与会者没有提到具体情况，但触发类似制裁的一种可能的原因被认为是中国入侵台湾。中国坚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并威胁不惜以武力收复台湾。报道说，一名听取现场会议简报的人士表示，如果中国进攻台湾，中国和西方经济的脱钩将比与俄罗斯脱钩严重得多，因为中国的经济足迹踏遍世界每一个角落。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前证监会主席肖钢在会上提问，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中国的海外资产，特别是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报道表示，现场没有人提出好的解决方案。 中国的银行系统没有做好资产被冻结或是被排除在 SWIFT 国际支付结算报文系统外的准备。有些银行代表建议，央行可以要求出口商将所有外汇收入兑换成人民币，以增加在岸美元持有量。目前允许出口商保留部分外汇收入以备将来使用。另也有人提议可大幅削减中国公民每年可用于海外旅行消费、教育和其他离岸购买的5万美元兑换配额。报道说，有一位官员询问是否可以多元化投资更多日元或欧元资产时，银行代表表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与会的一些银行代表怀疑，考虑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且与美国贸易关系密切，美国是否真有能力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在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面临西方加剧孤立之际，俄罗斯星期六4月30号表示，预计与中国的货物流通继续增长，到2024年与中国的贸易额将达到2000亿美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亚洲部负责人季诺维耶夫4月30号对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说，俄罗斯正在集中精力争取达到两国领导人设定的到2024年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而且非常有可能比计划提前达到这个雄心勃勃的数字。中国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批评西方对莫斯科进行规模前所未有的制裁。中俄近年加强了两国关系，包括今年2月普京访问北京时，双方宣布合作关系没有上限。不过，季诺维耶夫表示，由于俄罗斯贸易受到制裁的打击，需要时间调整，而中国近期爆发疫情采取封控，也是令双方达成目标复杂化的一个因素。季诺维耶夫说，中国企业对在俄罗斯扩展仍旧很感兴趣，而一些西方企业撤出后，中国企业将得到更多机会。不过，季诺维耶夫承认，如果中国企业帮助俄罗斯绕过制裁，也面临可能受到连带制裁的风险。但尽管如此，中俄合作可能仍有显著成长。季诺维耶夫表示，中国商人势必要谨慎行事，以免遭受连带制裁。但是他确信，俄罗斯及合作伙伴将能利用目前的局势获取共同利益，并发掘所有领域的合作潜能，来大幅度增加合作。另据法新社报道，全球多数国家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许多国家加入欧美制裁俄罗斯。然而，中国既不谴责，也不参与制裁。相反，中国还与俄罗斯继续发展密切关系，严重损害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制裁的有效性。报道说，中国非但没有在与国际社会背道而驰上保持沉默，反而还炫耀与俄罗斯的成功关系，称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模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4月29号称，中俄关系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双方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始终坚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上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报道表示，按中国的逻辑，国际关系应当建立在纯粹的经济利益上，应当与军事及政治关系分开。这是中国在全球实施的模式，从东南亚到非洲到委内瑞拉，与压迫性政权做生意。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拒绝的同时，中国极力促进与非洲压迫性及腐败政权做生意。报道表示，尽管北京与莫斯科没有结成政治同盟，但双方有一个平行的政治议程。俄罗斯希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母国统一，而中国则希望统一台湾，同时希望将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领土，扩展从巴基斯坦到斯里兰卡到非洲的影响。不过，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主要担忧。据皮尤研究公布一项最新民调，6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构成严重问题。该民调还显示，82%的美国人对中国有负面看法， 其中 40% 有严重负面看法，这是2020年以来最高的。报道表示，这对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前景非常不利，而这种关系远远比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要重要得多。报道表示，中国需要考虑能否经得起为了占其出口市场 5% 的俄罗斯而冒损害与占其出口市场 30% 的欧美关系的风险，能否经得起被欧美技术孤立而再次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了展现民主，为了展现民主作风，做出在5月16号之前就中共二十大相关工作在网络征求意见的指示。不过中共党员田其庄在实名举报广西区委大搞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之后，却疑似反遭禁言。尽管中共党章严禁个人崇拜，但是中国各省领导阶层群起效尤拥习的吹捧风潮，对此分析人士表示，新冠疫情再起，中共坚持封锁的旧防疫工具引发大量的民怨和经济大滑坡等内政上的失败，再加上中国近来的外交关系屡屡受挫，面对这类内忧外患，习近平人马频频操弄舆论，为他在二十大寻求连任造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中共二十大即将于今年秋天登场，新华社引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示报道，从4月15日至5月16日就中共二十大相关工作在网络征求意见，这是中共首次通过网络就党务工作向全中国社会征求意见，以展现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作风。不过来自河北保定的中共党员田其庄实名举报，广西党委书记刘宁公然违反党章搞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后，却疑似反遭禁言。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于4月22日选举产生出席中共二十大的广西代表，习近平于会中以全票当选二十大代表。早在代表会议召开前，该会议公报称，会议强调要尽职尽责，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锤炼党性，忠诚核心，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田其庄认为此公报文字严重背离中共党章，公然挑战党的组织原则，他因此于4月20日致函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实名举报广西党委书记刘宁公然违反党章搞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六款规定，中共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田其庄于举报书中指称，此规定是针对毛泽东晚年搞个人崇拜犯下的重大错道，总结历中教训，特别加入。他写道，个人崇拜的要害是拥戴个人权利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共和国立法原则。广西自治区党委敢于公然违反党章发公报，就是对我国几十年来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针的否定，也证明了当下个人崇拜已经泛滥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这是比贪污腐败严重一万倍的政治腐败。田其庄因此要求赵乐际迅速查处，并公开查处结果，以防腐朽思潮卷土重来。年近70的田其庄是名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也曾在北京知名 NGO 组织工盟担任行政主管，他长期关心公民权益，却也长期受中共当局重点监控。美国之音指点田其庄询问举报进度，他仅简短回应，民众响应较多，官方并无进度。他还说，现在人家不让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疑似被禁言，不愿多谈。观察人士表示，中共党内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始自2016年。当年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开始出现习核心的表述，产生两个维护的说法，也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坚决维护党中央威权和集中统一领导。隔年的中共十九大更把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载入党章中。中共接着于2018年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两任连任限制，直接推翻了1982年针对毛泽东晚年搞个人崇拜所颁修的宪法， 为习近平的终身任期移除法律障碍。早在广西省委书记之前，各省市领导班子近期纷纷发出对习近平的吹捧声。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去年12月就以高声呼吁拥戴核心、拥护核心、紧跟核心的鲜明政治态度。浙江省委常委陈毅军则吹捧习近平为胸怀天下的大国领袖，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英明舵手。而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于4月19日的领导干部会议上，也用五个始终感恩赞颂习近平。诸多范例显示，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似乎已在中国各省市发酵。对此，旅居美国纽约的政论家陈破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各地争先恐后对习近平的表忠，恐出于习家军的操弄，为二十大营造舆论声势，也就是所谓的三军未动，舆论先行。陈破空认为，在二十大之前，包括新冠疫情再起、封城、经济大滑坡和俄乌战争，习近平面对内政和外交上的挫败，对其连任有诸多不利。陈破空说，
现在是图穷匕首现，习近平习家军方是赤裸裸的，就是公开的放风习近平要连任，而且要强行连任，不顾党章的约束，不顾一切改革开放以来的规矩或者制度，所以释放的信号，有些省在跟进，贵州啊、海南啊，习家军把持的省跟进做这些宣示，也都是一种习派做出的舆论攻势。
陈破空表示，尽管台面上习近平看来一手遮天，但台面下其实暗潮汹涌，挺习和反习两派的斗争已几近白热化。他分析，习近平挟执政优势采取民斗，但中纪委和国务院内的反习势力，包括赵乐际和李克强派系，暗地里并非就毫无作为。陈破空说，作家田其庄的举报目前虽看似处于沉寂阶段，但不见得无用，长远来看中纪委绝对会采取行动。他认为4月27日传出自杀身亡的天津市长廖国勋，原是前途看好的习派人马，恐因中纪委的调查施压才选择自我了结。陈破空说，
从去年到今年，一系列习派人物都被中纪委所拿下，包括了浙江行委书记周江勇被投入大牢，还有郑州市委书记徐立玉被拉下马，黑龙江省的副省长王永康靠边站，还有就是习近平最看重的湖北省委书记殷勇无法再晋升，这都是中纪委和反习派发力的结果。说两派斗争还在进行，要说他已经在二十大取得胜利了，或者习近平习家军习派胜利了，为时太早。
针对中共首度通过网络向全民征求意见，陈破空认为这无疑是习家军所玩的新花招。他说，中共的中央宣传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皆掌握在习近平手上，中国的互联网根本就是一个可过滤的网，因此公开征求民意根本是虚假的举动。陈破空说，
这个动作呢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做给反习派看，表示习近平执政十年得到了民间的拥护，因为他只会留下那些拥护的帖子，其他言论删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在收集意见过程中，他也可以摸清一下动向，看看民间啊或者各方面对习近平有什么反应。就算中共内部不支持，中共高层不支持，政治老人不支持，他想制造一个人民领袖的形象。
陈破空认为，习近平权力独大，非连任不可，但反习派也权力阻挠。就算无法阻止习近平连任，也要让习近平提前跛脚。他说，今夏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对二十大的权力重组或人事决定有决定性的意义，两派势力的对峙将更加明朗。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各阶层对于习近平的吹捧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他说，二十大前习近平的各种动作，包括公开征求民意，都是在为个人壮大声势。胡平说，
如果你发表了不符合中共当局的言论，轻可能封你的号，重呢很可能就把你抓起来，还可能判刑，并不是真正的征求民意，而是借此机会伪造民意，造成习近平受到万民拥戴的这种假象，为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做铺垫。
胡平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大举清除异己，但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不满者大有人在，只是反对势力若无法集结突破专制独裁，挑战习近平的可能性不高。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
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订安全协议，美国负责东亚及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4月26号表示，如果中国在该区域建立军事基地或设施，美国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专家认为， 该协议是一石二鸟之计，新西兰的反应可能作为今后民主国家经营南太平洋的借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订安全协议，引发外界担心可能增加北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影响力。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4月26日表示，如果北京在该区域建立军事基地或者设施，美国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4月19日宣布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4月22日率团访问所罗门群岛，与该国总理苏加瓦瑞会谈。代表团警告所国，如果中所安全协议对于美国或者盟邦构成了威胁，美国将会做出反应。另外，日本4月25日派遣外务大臣政务官上杉谦太郎访问所罗门群岛，表达日方的关切。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的措辞表示维护日本统治下的领土之安全和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所罗门群岛不受日本管辖，也不在远东的地理范围之内。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这项安全协议，照理说和日美同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中所的这份协议在广义上影响着日本以至于远东地区国家的和平与繁荣。安部文司对美国之音说，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争夺海上霸权，最后是美国获胜。此后由于美国的霸权，太平洋实际上变成了以美国为领导的印太地区之湖泊。在地理上，太平洋地区被日本、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美国的盟友所包围，因此这个湖泊也是一个自由开放的湖泊。南太平洋的国家享有和平、自由旅行与贸易的繁荣，中国的进出在这个共享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地区是一个艺术。安布文斯指出，日本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建立于共享价值观之上。中所这项安全协议不只对日美同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可能对海上航线构成威胁，并且造成所有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安全威胁。他说，中国近期在太平洋地区急速扩张势力，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支持其制度的意识形态很明显与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国家完全不同。中所签订安全协议，中国就可以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这也就表示中国超越了第一岛链，现在正在瞄准第二岛链前进。这对于日美同盟以及该区域的盟友自然具有潜在的区域安全影响。安布文斯表示，日美需要更加紧密地与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国家合作，阻止中国在印太地区更进一步的扩张，或者降低其军事扩张的可能性。他认为，日美同盟将会超越日美安保条约原定的范围，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负责东亚及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4月26日在被问及白宫代表团和苏加瓦瑞会面时是否要求看这份协议，他回答说，我认为很明显的只有一个极小核心集团中的少数人看过这份协议。苏加瓦瑞曾经公开表示，只有在中国准许下才会分享细节。康达批评这项协议的背后完全缺乏透明度，表示其他太平洋国家以及所罗门群岛境内的友人也因为这项协议是在秘密的情况下签署的而感到担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洪仁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于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双方是一石二鸟之计。他说，
从目前得知的中所安全协议内容来看，它提供中国广泛的授权，我认为可以随时因为其投资的项目或是侨民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就让中国可以到所罗门群岛进行干预。同样的呢，我认为这样的授权其实也提供将来的所罗门政府或领导人可以借由同样的理由，所谓的邀请中国军队介入。比如说当所罗门国内发生例如首都的这个地区出现恐怖主义的行为的时候，中国的军队他就可以进入，然后呢进行镇压，或者是作为维护所罗门国内秩序的后盾。 这等于是一种一石二鸟的计划，也就是既可以让中国政府合理化使用它的军事武力，也让地方政权的领导人可以进一步地控制国内社会。
王洪仁认为，中所的安全协议是对于西方盟国力量的破坏或是制衡，因为在目前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中，澳大利亚同时扮演了美澳加新英五眼联盟、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等组织的重要成员。如果破坏了或是弱化了澳大利亚在这个情报系统以及军事同盟中的角色，等于是破坏了美国对于中国制衡的整体力量。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3月29日首次承认在网上流传所罗门群岛与中国之间的安全协议草案，引发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家的担忧。澳大利亚太平洋事务部长塞索加4月12日出访所罗门群岛的首都霍尼亚拉，企图游说所国不要与中国签订该协议，但是没有成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4月24日表示，中国在所罗门群岛新建军事基地将踩到澳大利亚的红线。他说，我们与美国、新西兰等盟友有着同一条红线，美国在这个议题上当然也保持同样的立场。莫里森表示，不会让中国海军基地出现在自家门前。一位因为职务不便透露姓名的澳大利亚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所的安全协议不只对澳大利亚带来安全忧虑，也让莫里森政府在国内面临紧迫的压力以及无力。他说，我们下个月21日就要举行大选了，按照惯例，在选举结束前的这一段时间，政府是不会进行这么急迫的外交事务的。不过中所这份协议，澳大利亚是最大的输家，也可以视为莫里森政府外交上最惨的一仗。目前选举的民调对执政党不利，而工党更承诺如果执政将增加外交经费援助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给莫里森政府更大的压力。塞索加这次的紧急出访凸显此行的特殊性，反映坎培拉当局对于中所签订安全合作协议的忧虑。只是这些动作都没有奏效，因为问题出在外交政策本身。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洪仁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表示，将来在面对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扩张时，澳大利亚应该先检讨过去对南太平洋政策的成果，并重新提出更加务实的政策计划，才能有效地加强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各项关系。他说，
这些南太平洋的岛国多少与中国共享一种对于西方白人的不信任感，其实如同印度对于美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印度人对于俄罗斯的信任感可能还高于对于美国人。此外呢，澳大利亚因为其地利之便，理论上比中国占据更好的位置来影响南太平洋国家，但是我们反而看到中国除了大规模的建设资金投入外，也与这些国家平常就有较好的活动跟行为这种互动关系。澳大利亚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如何能够进一步培养以及增加南太平洋岛国中那一些接受民主价值的声音呢？或者是说如何要去拉拢或是培养南太平洋岛国政权中亲西方的力量来抗衡、抗拒这种地方性的威权陋习呢？我觉得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王洪仁指出，若是要巩固西方国家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美国及澳大利亚等盟友需要长久的有连贯性政策的推动，才有可能改变现状。在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将签订安全协议的消息曝光之后，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就曾经表示，我们将这样的举动视为潜在的区域军事化，对于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时阿尔登坚称，新西兰基于先天共同利益上仍然有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洪仁认为，新西兰目前是由劳工党执政，相对于右派政党的对抗立场会有所保留。他说，
通常我们知道说左派政党会倾向于将政治问题与经济议题来脱钩，所以说在对中问题上面会选择在经济议题上与中国有比较更弹性的接触， 而不是完全受到政治立场左右，然后去完全排斥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那纽西兰总理亚顿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我觉得就是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而且亚顿他在2020年年底带领工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就让他有相当强的正当性跟理由去坚持他的对中友好的立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如果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去牺牲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所能够带来的利益呢，在国际关系里面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除了透过价值取向之外，去思考还有哪一些可行的方式，也提供其他的比如说经济利益、投资项目的选择，让这些领导人在做理性选择的时候，在追求国家的利益的时候呢，也可以有其他的选项，我觉得这个更为重要。
王洪仁表示，从新西兰的状况可以看得出来，许多民主国家目前要完全与中国经贸脱钩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讨论的是如何降低与中国合作的风险。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法国大选在4月24号尘埃落定，马克龙击败勒庞，成为近20年里首位成功连任的总统。马克龙的获胜让法国和欧洲避免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瑞典乌普萨拉报道。
此次大选的结果确保了在未来五年内法国与欧洲之间的政治平衡。马克龙也将填补默克尔退休后留下的空缺，成为欧盟的核心领导者和政治形象代言人。瑞典欧洲政策研究所主任格兰冯西多夫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that Macron will continue to be a strong leader in Europe, pushing for more and closer EU cooperation.
我认为马克龙将继续成为欧洲的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推动更紧密的欧盟合作。我相信他将继续沿着相同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在法国宪法中，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潜在权利，包括在欧盟事务上。马克龙的成功连任会让法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得到保障，但人权问题依然是中法和中欧关系中的重要议题。马克龙曾在2018年和2019年两次访华，他甚至表示在任内每一年都要去中国，但在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阻挡了马克龙继续访华的脚步。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马克龙公开表态不会追随美国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他在当时表示，此类抵制行动收效甚微，仅有象征性的作用。但之后，法国并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的中法外交得到了来自中国官方的认可。在4月25日新华社的新华国际时评中，称赞在过去五年里，中法关系在双边务实合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文章中表示，2021年的中法贸易额超过了8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两国在经贸、科技、农业、航空、核能等领域的合作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今年的2月，马克龙与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会谈。马克龙在会谈中希望在中法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在航空制造业、民用核能和太空领域开展进一步的合作。同时，他还希望中国能解除对法国牛肉的进口禁令。但对于习近平在会谈中提到的希望推进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生效进程的诉求，马克龙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回应。习近平希望得到推进的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与欧盟之间涉及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的协定。中国和欧盟之间已于2020年底完成了历时七年的谈判，原计划在2022年上半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由欧洲议会正式批准通过，但由于不少欧洲议员对于该协定草案文本中没能明确制定杜绝强制劳动的条款而感到不满，并且随着中欧双方因为新疆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产生摩擦，互相出台制裁措施，该协议在2021年5月被欧洲议会冻结了批准程序。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在其报告《中欧投资协定的影响和意义》中将此协定形容为是一个全面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该报告指出，中欧双方在投资方面潜力巨大。2019年， 中国和欧盟27国合计 GDP 达到了30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 34% 左右。但相较于这样的经济体量，目前双边投资规模依然相对较小。2001年到2019年期间，欧盟对中国累计投资金额约为1100亿美元，但中国对欧盟各成员国累计投资额近940亿美元，仅占中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 4.3%。 协定的签署将有利于中欧加强投资合作，构建开放的经济秩序，推动全球化。但在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内，中方所希望的推进批准进程的愿望估计很难实现。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对美国之音表示，
And as long a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s against it, I don't see any credible chance for key countr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o push it.
只要欧洲议会还在反对这项协议，那么我认为欧盟的主要国家也没有任何确实的机会来推动批准协议的生效。如果出现了积极的变化，比如中国开始提议对制裁名单进行修改，那对于欧盟而言，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相应的转变也并非不可能。但我个人的观点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瑞典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中心负责人叶碧阳也表示了相同的观点。他表示，
Agreement is in a quite difficult position. Quite difficult to revive the process toward implementing this agreement.
要让欧洲议会重启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将是十分困难的。叶碧阳认为，人权问题已成为欧盟和中国关系里的重要议题，在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中，人权问题将变得更加持久。对欧盟来说，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已经是一个固定了的问题。在今天的欧洲，中国成为了一个更加政治化的形象，更多的人开始担心中国，更多的欧洲政治家开始和中国划清界限，这样的情况已逐渐常态化。我不觉得法国会开始尝试转变这种在欧洲已经成为共识的态度。杜茂之也表示，人权问题其实一直是欧盟与中国关系中的一个话题，但在过去的五年中，这个问题开始凸显出来。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外交政策的圈层，在主流媒体和公共意识层面也被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在新疆问题上。如果没有发生明显的积极变化，那将很难去说服欧洲的公众。法国和欧盟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很难在短期内出现改变，但另一方面，中国在乌俄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也将对中法及中欧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杜茂之认为，
In 2022, regarding the trajectory of EU-China relations, that depends a lot on the outcome of the war in Ukraine and China's position.
当下中国对待乌俄战争的态度是一个欧盟非常关心并想和中国进行磋商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对待乌俄战争和俄罗斯的态度及定位将很大程度上影响2022年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当然还有秋天要举行的党代会。在内政方面，马克龙未来几个月内所面临的问题同样严峻。乌俄战争的长期化以及由于俄罗斯经济制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扩大。如何赢得六月国民议会选举中的多数席位，无疑是马克龙当下的首要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宇从瑞典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天5月1号说，中国控制新冠病毒疫情传播的封城措施粗暴，台湾不会步中国后尘，锁国封城。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台湾通过严格的边境管制和隔离措施控制了疫情，但从今年初开始，台湾感染病例激增，约有 7.5 万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但由于 99% 以上的人仅有轻微症状或无症状，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人死亡，疫苗接种率很高，台湾政府已经开始放松限制，寻求正常，并逐步重新开放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岛屿。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上海实施了严格的封控，并在首都北京加强了控制。星期天上午再到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举行扩大防疫会议时，苏贞昌说，在指挥中心规范指引下，大家一起防疫的成绩举世称赞。 台湾不会像中国那样粗暴的锁国封城，也不会像有些国家已经没办法才共存。台湾是一步一步有计划节奏的，苏贞昌说，中国声称民主治理的台湾是其领土。双方在疫情期间很少错过相互指责的机会。上星期中国国台办表示，台湾应对疫情的新模式将导致许多人死亡，但是台湾的生活基本正常，尽管一些学校因为疫情影响停课。台湾政府正考虑进一步放宽隔离规定，所有进入台湾的人都必须隔离十天。亚洲大部分地区已经取消了这一规定。
塞尔维亚星期六展示中国制造的地对空导弹以及从俄罗斯和西方购买的其他军事装备。塞尔维亚同时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寻求平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塞尔维亚的公众成员和媒体星期六应邀前往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巴塔伊尼查军用基地参观，展品包括中国和法国制造的导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直升飞机、中国的武装无人机以及俄罗斯的米格29战斗机等。中国制造的 FK3 型地对空导弹系统类似俄罗斯的 S300 型或美国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塞尔维亚2009年购买了 F3 型地对空导弹系统，并在本月早些时候交付。塞尔维亚也因此成为使用中国 FK3 型导弹系统和 CH92A 型军用无人机的唯一欧洲国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军事指挥官的陪同下参观了展览，并观看了俄罗斯2017年捐赠的米格29战斗机进行的特技飞行。武契奇在记者会上说，我对塞尔维亚军队感到自豪，我对伟大进步感到自豪，我们将极大加强我们的战斗机空中力量。塞尔维亚是一个中立国家，塞尔维亚必须找到能够维护其领空和国家的解决方法。 FK3 型导弹系统的交付使得德国等几个西方国家警告塞尔维亚说，如果塞尔维亚希望加入欧盟，就需要执行欧盟的外交政策。塞尔维亚在联合国对俄罗斯进行了三次反对的表决，但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塞尔维亚军方基本使用前苏联的科技，俄罗斯是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塞尔维亚还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武契奇说，塞尔维亚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购买12架法国阵风多用途战斗机，并正在谈判从英国购买12架台风战斗机。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塞尔维亚试图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再度发生爆炸事件，令民众在开斋节前夕对安全感到担忧。阿富汗官员说，首都喀布尔星期六4月30号一辆载客箱型车发生炸弹爆炸，炸死至少一人。伊斯兰国声称对星期六的攻击事件负责。喀布尔指挥官的发言人对路透社说，一名妇女被炸死，三人受伤。就在一天前，喀布尔一座清真寺星期五祷告时发生爆炸，导致50多人被炸死。阿富汗星期天迎来开斋节，这是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的首次开斋节。阿富汗各地的安全担忧都有升高。塔利班当局星期六宣布说，将在星期天庆祝开斋节。喀布尔街头随后在星期六晚间响起了庆祝的枪声。当局并在开斋节前安抚民众不要担心。塔利班内政部发言人塔卡尔说，我们向我们的国民保证，我们将确保开斋节期间的安全。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